今日嘅讲题嘅讲题叫做咧见证的操练。我想先一齐祈祷，希望上帝带领我哋透过圣经，透过保罗嘅经历同埋佢嘅价值，佢嘅质素，是我哋今天嘅鼓励。讲嘅人听嘅人都得到指教，继续将你嘅话语，将你嘅信仰，我哋可以去活出来。奉耶稣嘅名祈祷，阿门。大家留住圣经的位置，我等下会再睇翻嘅吓。我想先讲下我自己，两个踢波嘅经历啊。我好少踢波，即系踢足球啊。我系唔识踢波。嗱，我先讲下唔识嘅程度先。我到今日都系嘅。咁但系咧，我记得我喺个高中嘅时候咧，咁啊试过一次咧，咁啊即系跌断咗只手啊。咁咧打石膏由手掌呢度打到去手踭，咁啊即系好长啊。咁就。我想跳堂啦，想跳堂咁即系我觉得好闷喎，咁不如咧都照跟啲同学出去足球场踢波，即系踢波嗰个环境啦咁样，咁我就去到嗰度咧，咁我想加埋踢波啦咁样，咁啲同学嗱，记住我系由石膏打到由手掌打到去手踭，咁应该做咩好咧？佢话咁你做龙门啦，打石膏做龙门，因为够硬，冇理由个我系右手打石膏，我系用唔到手噶喎。其实意思是说你都没用，不用理，你企龙门都得了，我们可以搞定了这样。那这个就是我踢球，其实 我踢球我有时会因为做运动一起踢下球这样。不过我是踢得很渣，但我记得有两次踢球经验是我自己很深刻印象，还记得现在。第一次就是在读神学院的时候，那时二十几年前，那神学院我们有运动堂的，是逢星期五下就要做运动的。那有一次就跟一班的同學啦，咁啊全部啲弟兄嚟嘅，咁就去我讀神學院嗰時喺花墟球場，咁咧就去踢足球，咁啊去啦，即係運動都要去啦咁樣。咁嗰場波咧有有即係神學生啦，同埋有老師。我記得咁有一個有一個片段就係咧，咁我即係我踢波渣，不過我都有時中意即係去走追下。咁咧我隔離有個師兄咧，佢踢波好叻嘅，咁咧就我跟住踢去到龍門口面前嗱，我。那個龍門就在這裡了，在那個琴那裡。其實呢，我差一點，我就，或者我只是踢一踢一下呢，我就可以踢到那個龍門的，即那個，即可以射球了。但是當時我是踢不到，為什麼呢？因為守龍門那個是老師來的。突然間一，哇，老師喎，那呢，那所以那個球就走出去了。那樣，哎呀，那人說，你踢不到，這樣。這個，其實這個狀態是什麼呢？心理質素來的。那個老師嚇一嚇，跟著又不敢踢。或者專門講呢啲叫運動心理學啊，當時嘅狀態點樣咧？咁樣咁另外一次咧，我記得咧就係二十年前啦。嗱，如果大家你睇今個月嘅月報咧，裏邊有上年報道咧係130周年。咁咧其實上一個嘅月報咧就講咗110周年嘅時候嘅發生嘅事，即係二十年前。咁當時咧就係即係周年紀念啦咁樣咧，我記得有一次咧係即係喺呢個嘅荔枝角一個運動場，一個全國報道會咁多教會啊機構一齊咧有一個運動會咁樣，咁我哋參加啦咁樣。咁當時咧喺個嘅運動會嘅開幕禮咧係有一場足球比賽，咁咧就係教牧隊，即係教牧師同埋傳道嘅隊對機構嘅代表隊。嗱，裏邊有相嘅，即係嗰張相，咁啊有班人喺度踢波。咁其實呢張相冇我嘅，不過其實我有踢嗰場波。咁咧，我記得當時咧就即係可能佢覺得即係仲後生啦，咁就出去踢啦，咁啊教牧隊啦咁樣。我踢咗上半場啫，咁上半場基本上咧，頭先我踢波好渣啊嘛，我基本上掂唔到波嘅。咁啊，吹波即係吹，跟住下即係上半場完啦，咁就翻即係我翻上去看台嗰度啦咁樣。其實嗰陣時我係踢得好渣，不過有弟兄好有愛心。咁、那個頂咧係踢開波嘅，去打比賽嘅。佢話：你跑得好快，即係佢知道我踢得唔到。不過佢話咧：你跑得好快，喺場嗰度咧係咁。咁呢個就唔關乎我當時嘅心理問題啦，係即係技術問題嚟嘅。踢波係需要心理嘅狀態，需要技術嘅狀態，見證都係。點解講咁多嘢講踢波咧？有一本书我很喜欢的，上年看的一本书叫做《拥抱怀疑的信仰》。这本书是一个 捷克人社，一个捷克的神父，只是一个铁幕国家，他被称为呢是全世界最可以称为无神论的一个国家。当时这 个作者叫 Thomas， 他是很后生就开始信耶稣，不过他不可以跟人家说他信耶稣，所以呢他信耶稣之后他还做神父，他做了神父13年，他妈都不知道，他不能说。咁呢本書就係寫佢一個嘅所謂喺個天幕國家，佢點樣信耶穌咧，同埋佢點樣去同身邊好多人咧去追尋信仰嘅經歷啊！呢本書叫做《擁抱唯一的信仰》，其實成本書咧，佢係講緊就係我試下明下一啲唔信嘅人嘅心態，好值得我哋留意同埋價值嘅。佢話咧，講多少少呢本書，佢話咧，其實信的人的所有的信的态度或者本质不信的人都有。例如我信的人有些人很理性的，很逻辑思维的，我信的时候很有感性的，很有经验的，哇我们信得很正，哇真的很好。但他说其实不信的人都有的，很多人不信他就很理性的分析，其实基督教不合理，不合逻辑，跟着很多人去觉得我哋班基督徒覺得哇，上帝好有經驗，佢我真係經驗唔到喎。佢想講乜嘢咧？其實我哋去明白唔信嘅人，好多時佢哋唔信，唔係佢哋 hea， 佢哋唔係膚淺，而係佢真係有啲嘢過唔到。好多人都好認真地，不過佢未信。而呢本書咧，我係即係喺我睇咁多書係寫得最好，就係佢描寫唔信嘅人嗰種心態，點樣去追尋上帝。咁咧係啦，講呢個就我想講翻點解踢足球啦。他形容咧，佢話佢用一個足球比賽做一個比喻，講我哋去傳福音。佢話我哋成日都諗傳福音就係、是，哇！我諗我單向我帶個波去傳福音，去講講我見證，跟住講三福四律五色珠。呢個係我哋嘅諗法嚟嘅。不過實際上唔係咁嘅。實際上就係咧，好似踢波咁樣，我又帶波，對方可能都會帶波。佢其實傳福音或者講見證係一個雙向嘅過程嚟嘅。我哋一个对手，佢会讲嘢，佢会讲说话，佢会谂嘢，所以我哋话我要谂下人哋谂紧乜嘢先得。跟住佢又话，有时我哋传福音，我哋讲见证，好似咧，去到前面啦，有时可能倒翻转头嘅，可能对方去到我哋呢度。成本书佢真系想讲话，我哋一班信咗嘅人，系我哋好咁蒙恩得救。哎，嗰啲未信嗰啲，哎嗰啲。不过他说其实不信的人都很有价值，他们会想东西，我们只是因为信了我们有机会得到这份救恩。很多人他不信，其实他心态都很好，我们怎么可以互相能够互相欣赏和尊重呢？有件事你自己问题叫做拥抱唯一的信仰，个作者叫做 Thomas。 见证的操练，如果说我用这个本书的表达，好像一个足球比赛，有时我们带着球，有时候对方在打球，所以需要操练我们去讲见证，或者去作见证。我很容易，我只是讲到我的见证，得救见证就可以了，可以是的。不过我们想想人家想的什么，他的回应其实我怎么去考虑呢？起码有两样东西，心理质素和我们的技术。我想试一下从这个角度去看看今天保罗他的经历，见证的操练。好，麻烦看看个投影片先。经文读了头的部分，紧接上文，上面讲到呢，当时保罗是一个圣殿的过程，他被那些犹太人去捉住啦，拥他啦，跟着想杀他啦。保罗在当时呢，千夫长，即是在当时一个罗马兵的一个挺高层次挺高阶的一个的士兵啦，他就将这个的、即保罗拘留住，其实他想保护保罗，他都很想知道发生什么事，上文都讲过了，我不重复了。啊，去到这个阶段，保罗就跟他说话，我想讲些东西，我想跟同胞讲些东西。这个千夫长就准他了，样。而这个讲话这个自辩过程呢，其实正是保罗他的见证过程来的。好了，下一张，麻烦。对保罗所作的见证，虽然听众有着很多不同的反应，在我们应该会读到的，即是说杀了他了。但是呢，我们看回神怎么看 保罗呢段嘅过程咧，嗱，我掀一掀，掀远少少先啦，我掀下第23:11先，我睇一下，上帝点样睇呢个过程啊？23:11，喺当保罗佢讲完晒呢嗰啲嘅见证经历之后咧，11，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作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作见证。上帝话你呢个见证，你放心，继续啊！嗱，人点睇系一件事，但系上帝同保罗讲说话，你放心啊，你继续做啲见证，你喺呢度系咁见证，你到罗马都同样为我作见证。所以我哋可以去理解保罗呢个嘅见证或者自辩过程咧，有啲我值得学习嘅。今日我哋每个人都有唔同嘅处境，或者有唔同嘅见证或者生活嘅片段。去见证上帝，我试下都学习保罗嘅经历啦，去揾一啲我哋嘅元素，今日可以学嘅，操练我哋见证嘅服事。好，下一张唔该。三点，见证嘅动力系我哋旧观念同埋新经验嘅反差。第二，见证嘅智慧，保持良好嘅发言机会。第三，见证嘅桥梁，起码同人沟通到嘛。是信仰和人生哲理的共鸣。我等先讲下为什么用人生哲理。好，我们去经文了。刚才第37节是紧接上文讲的，当千夫长即拘捕了这个的保罗，其实是想保护他去到一个比较高的刑楼上面，保罗就跟他说，我想跟你讲几句话。好明显保罗是用这个希腊话的，所以千夫长说，你是希腊话的？希腊话就是罗马人的官方的语言来的。跟住呢個千夫長就話：，喂，唔通你就係嗰個咧，即係帶咗2000-4000人去曠野埃及人咩咁樣？嗱，呢件事發生過，係一喺當時咧，喺當時羅馬嘅世界嘅裏面咧，猶太人如果佢係呢個嘅埃及地出生咧，佢哋係講流利嘅希臘話，所以呢個千夫長話：，咦，你咪就係嗰個人啊？嗰、那個即係咁轟動嘅咁樣？保羅話唔係，我本嚟係猶太人。我生在这个的基利加，基利加就是一个的罗马的省份，都 OK 的，我都即我的省都出名的，样我想讲几句行不行啊，样当时就是千夫长做过的即主持人的嘛，千夫长得，保罗就开始讲了，他站在台阶上面挥手，大家就安静，跟住保罗用希伯来话去讲说话，诸位兄父兄请听，圣经就话呢，当他用希伯来话的时候呢，大家仲更加靜喎，啊，同聲同氣喎，咁樣。跟住保羅介紹佢自己，我係猶太人，我生喺邊度啦？喺加馬列門下，加馬列係一個當時嘅名門望族嘅學術家。佢話我就喺嗰度訓練嘅。跟住後邊佢又講話，我都係咁熱，我都係咁侍奉上帝，同你哋一樣嘅。唔單止咁，我都係曾經逼迫嗰啲信耶穌嘅人，逼到佢死為止啊！这些事其实你都知道，唯一大祭司可以作见证。其实保罗他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他不是跟同胞说，我不是叛徒来的，我跟你们一样都是这样信，我甚至我是名门望族这样 去训练我的信仰的，我不是叛徒，不过有些事我经历过。接着就是第六节去第21节的部分，那里其实，我讲过的，因为在第9章已经出现过，我不重复讲，即係講緊就係、是、即大家記得當時保羅佢係揸住一啲嘅手令啦，咁咧跟住就去一個大馬色或大馬士革去捉妖徒噶嘛。中間耶穌同佢相遇，跟住咧佢盲咗，跟住就好翻。神點樣去同佢講説話咁樣？呢啲見證啦嚇。通常當你聽人講見證，你咩反應嘅？鼓掌，好嘢，好嘢，好嘢，或者起碼都望下。但點知睇下呢班嘅猶太人聽完保羅講見證。第22节，众人听他说到这句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吧，他是不当活着的。众人圈养，摔掉衣裳，激动咁去讲。广东话呢句说话点讲啊？呢啲人唔死都冇用啊！点解？即系谂下，保罗讲完咗见证。哇！即系我同你一样，我都系咁样信。不过咧，我经历过即系一件咁嘅事。但系呢班嘅听众话，呢啲人唔死都冇用啊！点解？ 一定有啲原因噶嘛，系咪？學者就推斷很多可能性啦。啊，係咪上帝即係耶穌講呢、這個？唔係保羅講呢個嘅耶穌神跡，佢哋啊覺得接受唔到咧咁樣。可能係，但主要意思應該係第十五節同埋第二十一節。十五節係講緊咧，保羅話呢、這個嘅主耶穌對我講，十五節對著萬人作見證。跟住你廿一節，主向我說：你去吧，我要差你遠遠地往外邦人那裡去。这句说话对犹太人讲是很难接受，是讲民族性，没有理由的，我们的信仰是我们的嘛，为什么给外邦人的？不得，这些人不死都没用了。这个就是当时那种的意思。但保罗是不是反叛叛教叛那些民族呢？保罗说不是。但当你换回来的那个结果就是，当时犹太人就好轟動啦，好激動啦，啲人唔死都冇用啦，咁樣，因為觸動咗佢哋嗰個嘅民族性，接受唔到呢個咁嘅，將呢個所謂信仰去俾嗰啲外邦人，嗰啲唔值得噶嘛。其實保羅知唔知道呢個反應，或者佢會唔會預知咧？嗱，聖經冇講到，不過我估保羅都知知地嘅。但點解仍然都保羅都要講咧？點解佢要講呢番説話，換嚟咗就係死都冇用呢啲人？这个就是保罗，他不能够放低，他不能够去磨灭的经历咯。旧观念与新经历的反差。保罗他经历过耶稣与他同在，怎样跟他介入，怎样跟他相遇，是没得，即是没得收埋的。对他来说，这个就是他讲见证的时候那份的动力来的。第一个部分，见证的操练，那种心里面的状态，是一个旧观念与新经验的反差所带来的力量来的。我们不是保罗，但可能你都经历过，有些你以前没有想过，但当你经历过上帝之后，原来是这样的。这个的反差就是我们每次可能我们去不断讲见证或者想作见证的时候那种动力来的，是真的，不能够磨灭的。我相信每人都有。啱最近開大專組，我先講翻。不過好多人聽過我講，我好快咁講就係，如果我信耶穌之前咧，我係一個好迷信嘅人嚟嘅。即係譬如說，我可以話係好迷信啦嚇。我係喺預科之前，信耶穌嗰陣時，我讀書啊，但係咧我冇讀書翻學，每日喺放學之後我就會去睇書，冇錢買書去打書釘，打咩書釘啊？星座、血型、长相、生肖，我全部睇。长相嗰啲我好知啊，我自己嗰啲，即系我咁讲，当时我好知啊。我点解啊？我想知咯。点解想知啊？好不安，觉得好不安，嗰人生好不安。所以我真系我放学就去睇书啊。我总记得旺角嗰间马健记啊，即系先师隔篱，我唔知系咪你问住嗰度啊。我日日都睇书。想睇星座、长相、血型，所有嘅嘢我全部都睇，系因为我想知道我个不安感点样去处理。当信住之后，原来上帝唔系咁嘅，原来唔系需要咁样去俾我知道嗰个不安感放低之后咧，学习逐步嘅去跟随上帝。呢个系我对上嘅反差嚟嘅。第二个反差咧就系，啱最近都有机会同一班朋友倾偈嗰时讲开，嗰陣時我都係讀基督教學校長大咧，不過我係唔翻教會嘅。有人嗌我去過，點解係咪教會唔好咧？唔係，我覺得教會好悶嘅，因為咧我自己係一個好悶嘅人。咁我見到個班嗰啲班教會啲人咧，成日都坐喺度查聖經啊，好悶嘅喎。哇！如果我再去仲悶咁樣，咁呢我對教會嘅印象嚟。對啦，我即係聖主之後，我就發覺原來唔係咁嘅咁樣，係個反差嚟嘅。每次都要讲呢啲，因为呢个就系我嘅真实经历，我呢个转变系我嘅，你都有噶系咪？其实可能好多人你讲见证嘅时候，或者你呢、这个系你自己讲见证嘅时候，起码一个原动力就系、是、有啲嘢我真系经历过，以前冇谂过，呢、这个反差系我哋每次讲见证嗰种嘅动力，内心嘅心理状态嚟嘅。当然啦，呢啲见证可能你越讲系越即系丰富，有多唔同经历都好。见证的操练，第一个是动力， 是一个我们经历过旧观念，很多我以前这样想，原来经验不是这样的，是一种更加我们看想象不到的经验，是你只想回你自己的经验就可以了。但我们怎么说，什么时候说，怎样可以去表达呢？我们学习知己和知彼了。在保罗讲完了这个所谓他见证之后呢，当时的人就很轰动啦，即是23节，众人圈扬，摔掉衣裳，把尘土向空中扬起来。跟着千夫长做些事了，千夫长做什么呢？ 我第24节我读，千夫长就吩咐将保罗带进营楼去，叫人用鞭子敲问他，要知道他们向他这样圈扬是为什么缘故。刚用皮条捆上，保罗对旁边站着的百夫长说：人是罗马人，有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有这个例吗？百夫长听见这话，就去见千夫长，告诉他说：你要做什么？这人是罗马人。千夫长就来问保罗说：你告诉我你是罗马人吗？保罗说：我是。千夫长说：我用很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籍。保罗说：我生来就是。于是那些要敲问保罗的人就离开去了。千夫长既知道他是罗马人，又因为捆绑了他也害怕了。这个是一个什么部分呢？千夫长也很想知道发生什么事，为什么保罗为什么那帮人这么轰动的？他得不到个答案之后，他说：不如这样，百夫长即刻即他手下，你去鞭他几下，我不鞭他，你敲问他，等他自己招供。咁呢个就系可能其中一个方式去审讯啦，咁样。所以当百夫长想执行嘅时候咧，保罗话：喂，唔得，你冇审讯过就鞭打敲问，唔得噶，我罗马人嚟噶。呢个罗马人当时一个特权嚟嘅，即系可能审讯有时审讯下嘅时候，哎，唔好，不如即系整个刑佢酷刑咁样，跟住等佢招供啦。但系罗马人系一个特权。他不可以受这些这样的所谓酷刑去对待，审判之前不可以。所以保罗他就说：我罗马人，你这样打我，你有例吗？这样。跟住个保长就说：喂，老细，千夫长，罗马人来的，怎样啊？跟住千夫长就问他：你罗马人来的？我是啊。跟住个千夫长就讲他自己的身世：你知不知道我用了很多钱买才买到这个罗马籍这个位置啊？保罗说：一生出来我就是。这个部分呢是讲保罗，他用了罗马人这个他本身的条件，他避了一个所谓受鞭打的一个酷刑。好了，为什么呢？保罗怕死，怕痛，痛应该怕痛的。是不是这样呢？如果我们看上文呢，保罗他说：其实为了主的缘故，我死都愿意。在一路睇翻保罗系嘅经历，佢坐过监，俾人打过，喺路斯德俾人打到半死，人因为死咗噶啦。佢系咪真系怕死怕痛呢？唔系。国际圣经协会嘅释经书佢就话，保罗喺呢度，佢用呢个罗马人呢个嘅权利，因为佢唔想受啲不必要嘅苦难。再一次，佢唔想受啲不必要嘅苦难。苦难不是怕，不必要就不好了。为什么呢？我们看上文有一个位置我要更加明白的。我读过第21章第37节，我读看一看。将要带他进营楼，保罗对千夫长说：我对你说句话可不可以？他用什么话讲的？希腊话。即是说其实保罗他知道在一个罗马环境之下，希腊话是一个更通用和更有地位的一种语言。所以千夫长就俾佢用，俾佢讲说话。其实喺呢度咧，保罗佢用呢个嘅罗马嘅权利咧，系佢唔想受不必要嘅苦难，更加就系咧，佢希望保持一个更好、更持平嘅表达机会啊。所以咧，天道圣经注释嘅个作者佢就话咧，其实呢个应该就系保罗佢被拣选其中一个原因嚟嘅。保罗系一个一生出嚟系一个犹太人，但系佢有罗马籍。他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位权利，可以去到不同的地方，可以做更多的事。这个就是上帝拣选其中一个原因，他这个所谓权利的因素。去回 这个的部位，这个部分，见证的智慧，是不是怕辛苦怕死呢？而保罗他现在这个智慧就是呢，他保持一个良好的发言机会，用他的发言权。你想想，如果他被人打鞭打到死死死下，就怎么说话？但是他继续保持一个好的，他用了他这个罗曼权利去表达他自己。知己好像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一个，可能我自己本身有的特别的条件，是帮助我们可以更好的去作见证，能够有一个条件我们去保持一个持平的沟通的机会，表达信仰的机会，可能是你的知识，可能是你的身份，你的经验关系，或者是你的恩赐，你的专业，或者你的性格，总有些东西是你独特一点的。上帝做你的时候，或者上帝给你经历过这些，是帮助我们更有效或者更持平可以表达信仰的机会，而那个是你独特有的。可能你的专业、你的知识、你的身份，怎么都好，知知己，有什么地方是你可以更好的去做一个器皿去用呢？这样我想起最近上礼拜有机会跟一班的朋友吃饭的经历。有朋友吃个晚饭，基本上那朋友是我即九成都是我第一次见，就即吃饭啦，咁啊倾下偈啦，咁样咁啊即初初即初初食饭就食饭啦，咁样，但系倾下嘅时候咧，咁啊啊点样打开话题咧，咁就因为全部都是第一次见嘅，差唔多，咁咧就咁啱有个嘅朋友咧就住喺康怡嘅，佢住上康，咁我就话我都喺上康，我都康怡翻工嘅喎，咁样，咁跟住咧我隔篱有个人就答嘴啦，哦康怡翻工啊，因为我隔篱呢个就住太古城嘅，佢话康怡翻工，咁我就话我住嗰间教会咯。我教会系咪即系维康嗰间教会？系啊咁样。咁我就咁啊讲下嘅时候，跟住呢隔篱呢个系个律师嚟嘅，佢就话你康康嗰间翻教会翻工，你系咪帮牧师手啊？咁样，咁我就系牧师啦。咁样，哦，咁佢握手，咁佢我律师咁样，牧师咁样。咁跟住咧，佢就话，咁佢开始讲嘢啦。佢话教会赚好多钱嘅，系咩？我唔知嘅。佢話係啊，嗱，佢係一個基督教學校長大，未信耶穌。而佢話我好多家人都信耶穌，咁賺好多錢喎，賺咩錢啊？佢話咧，當教會幫人搞喪禮咧，攞咗啲白金賺好錢噶嘛。哇，係咩？我唔知咁樣。嗱，開始我要講嘢啦，即係我覺得對佢嚟講咧，一個律師啊，佢講嘢好有說服力噶。跟住佢話咧，即係佢覺得狗就賺好多錢，請問啲死人錢嚟噶嘛？呢啲係即係當人做喪嘅時候，咁啊賺好多錢咧？咁我真係冇喎，我真係冇噶嘛。咁我就開始要講嘢咧。我話冇喎，我真係冇聽過喎。咁住嗱，當然佢就話咧，因為佢話其實佢好多嘅親戚啊長輩都係咧喺教會即係成長啦。咁佢雖然佢自己未信，所以咧好多親戚嘅喪禮咧，佢哋係將白金俾曬教會做奉獻嘅。咁我冇收過喎，咁樣我都冇聽過咁樣。至少我想跟他说，教会不是一个牟利的地方，教会不是一个赚钱的地方。咁倾倾倾倾偈，咁呢个即还可以。当时用咗一个牧师的身份咧，佢讲笑话，啱又搞丧礼啊嘛。咁跟住咧倾偈咯，咁其实当时有两个律师咁啊，大家倾偈咁倾下嘅时候，突然间咧咁，因为佢有九成都未信，不过九成都系咧喺基督教学校长大。同埋都有考呢個宗教科嘅考會考，咁跟住佢就話：，考宗教科嗰陣時咧，你攞好多次，你攞高分噶嘛，攞 A 噶嘛，但佢未信耶穌喎。跟住我就開始啦，其實因為我自己都係喺教啲教校長大，不過我嘅聖經科咧，去中三就已經冇讀噶啦，係肥曬嘅，全部都係。跟住我話：，其實你考咩㗎？考聖經科。跟住佢話。我話你咪考啲資料，佢話唔係，考聖經科就考咧聖經裏面嘅啲嘅內容點樣同道德去掛鈎嘅咁樣，哇咁好嘢好深奧喎，咁樣就開始講下咧好多關於信仰啦，同埋一啲嘅人生價值。咁未有機會講到信仰或者福音，不過喺當時我哋講都還好啦，啱嗰位咁咧我係牧師，或者講開牧師又講開信仰，有時就係呢啲位嚟噶啦。有时你和我都有你的身份，可能你的专业，可能你的特长， 可能你的经验很独特的经验，你的知识是更有效，是更好的去将信仰表达给人听，可能你讲得好过我讲都不定的。见证的智慧是保持一个良好的发言机会，有时用你有的嘢，好的嘢，希望神用得着咯。举反三，你又可以自己去再谂下你的生命。见证是不是好难？喺见证是不是很易呢？好易啫，我咁讲下点上耶稣得噶啦，见证都可以是的，不过我哋讲见证的时候，那个心理状态够唔够力量呢？谂翻个反差，另外就是智慧，点样讲，几时讲？先了解自己的我們有的条件，跟住去了解一下人哋的状况啦，知己同埋知彼。当保罗同呢个千夫长对咗话之后，咁佢免咗嗰个嘅鞭打啦。咁但系咧，当时嘅千夫长都想知道发生咩事啊嘛。好啦，到第二日第三十节，第二天千夫长为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嘅实情。又不可以鞭打他，即是你说话，那怎么办？好了，那就解开他，那就吩咐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来。即使昨天在圣殿就一班的民众，但司夫长呢就开个会，请宗教领袖来了，里面有祭司长和公会的人，要看看发生什么事，将保罗带下来，叫他站在他们面前。好了，第三部分二十三章一到十一节，不如我一起读好吗？读咗佢，我哋有个印象先。二十三章第一节到十一节，预备起。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打他的嘴。保罗对他说：你这粉色的墙，神要打你。你坐堂的是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站在旁边的人说：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吗？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争论起来，会众分为两党，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法利赛人却说两人都有，于是大大地圈养起来。有几个法利赛党的文士站起来争辩说：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恶处，倘若有鬼魂或是天使对他说过话，怎么样呢？那时大起争吵，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写碎了，就吩咐兵丁下去把他从众人当中抢出来，带进营楼去。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作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作见证。在保罗对着这班的宗教领袖来的，他继续讲，他说：哎，弟兄，我在神面前行事人都凭着良心，就刮他一巴。为什么保罗这样说呢？很简单，就是因为他只是讲他的经历。众信民都一样，我跟你一样都是这样去信这个犹太人的信仰，不过经历过耶稣嘛，这个就是我经历过，我不能够否定的。保罗我凭良心都这样讲，跟大祭司可能觉得不啱听，有人刮他一巴先，咁样跟住保罗就反击他，你粉色的墙啊，神要打你咁样。跟住咧，第四节旁边嘅人话：喂，你辱骂大祭司？保罗话：弟兄们，咁晓得他是大祭司？呢句话点解咧？我唔识佢，大祭司，我识佢老鼠。有啲可能咁讲吓。或者有些人说呢，有些学者说啊，因为保罗呢曾经试过患个眼疾，他试过眼盲了的。所以在圣经里面说呢，圣经保罗写书信都说我的眼睛其实 是有些问题。哎，是不是他眼睛看不到那个大祭司呢？其实两个都有可能，不过我更有可能呢是一个学者他提到的话， 其实当时保罗在那个环境，因为是一个千夫长嗌的个聚会，当时不是一个所谓正规的一个的宗教活动，所以大祭司他没有着大祭司的衫，可能他着便服。加上保罗因为他十几年离开耶路撒冷了嘛，他着全副嘛，所以转了戒之后呢，可能真的不太熟，所以保罗我不识他，或者是这样。而这个情况呢，保罗就去澄清翻，我唔识呢个，即系你所讲大祭司，咁啊继续讲啦，咁样吓。好，第六节，保罗就睇出当时嘅情景啦。佢话喺众里边，一半系撒都该人，一半系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系一班咩人咧？呢度有讲，我都讲出介绍过。撒都该人系当时喺罗马呢个政权之下比较吃得开嘅犹太人，因为佢哋唔信超自然嘅事，咩天使啊、魔鬼啊。咩復活啊嗰啲咧，佢哋唔信，佢信一個佢哋覺得可信嘅就係一個嘅上帝，佢帶領我生活。咁撒都該人係咁樣，佢比較吃得開啊，所以咧，撒都該人係比較有錢嘅一班嘅猶太人嚟嘅。而當時嘅呢個大祭司亞利亞係一個撒都該人嚟嘅。好啦，但係呢班法利賽人都一齊，因為佢哋有住唔同嘅所謂信仰嘅一啲嘅睇法咧。保羅係用咗呢個嘅中間一個嘅合縫啊。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他就用法利赛人的角度去说，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跟着这句话就开始轰动了，跟着喂又复活没复活。跟着第九节很有意思的，就是有几个法利赛党的文士起来，喂，我觉得他没事，如果真的有鬼魂和天使对他说的话，那就是了，这个就是他经历过的了。好似保罗系为咗喺呢个嘅争论之间，佢带出咗一个嘅张力，令到自己能够开脱。当然啦，正经都有讲，其实当时好轰动啦，所以千夫长话惊保罗俾佢哋扯碎啊。所以圣经好得意嘅，圣经话咧，保罗叫啲人从人中抢翻出嚟。从呢个嘅角度，我哋可以话保罗佢用咗一个嘅人群当时嘅张力，咁咧去即系面对嗰个嘅受审。但我很喜欢天道圣经注释的学者，他说为什么保罗可以这样做，因为保罗熟悉犹太人的文化。所以天道圣经注释的作者他就说，其实这个正是保罗作见证或者传福音的时候那种的条件来的。他很明白犹太人的文化思想甚至信仰，因为这个文化他熟悉的时候呢，他更好地可以去跟他们沟通。那这个所以刚才说这个圣经注释的作者就说呢，我们根本都要学一样东西，就是我们要明白其他人的文化，做我们传福音作见证的桥梁。其实他说他用跨文化的福音工作来的。不信的人有他的文化的，我们学习去认识他跨文化的这样的想法。所以第三的部分，见证的桥梁是信仰与人生哲理的共鸣。本来是圣经书说用文化，但文化我觉得太伟大了。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人生的哲理，他怎样信或者怎样不信有他的原因的。我想起刚才说的一本书《拥抱唯一的信仰》，他有一个部分他说到呢，他说我们的，这个我即到一起交流一下，我觉得我很明白，我都认同。他说怎样衡量我们的信仰是不是成熟呢？哦，读圣经祈祷多少？他说不是。他说怎样衡量我们的信仰成熟呢？是看看我们跟未信的人的关系是朋友啊，还是敌人。再来一次，这个说话他都说他写的时候他说都很小心写。他说怎样衡量我们信仰是不是成熟，或者有多成熟，是在乎我们跟未信的人的是一个朋友关系，还是敌人的关系呢？整本书他说什么呢？我再讲一次，他说其实我们信的人有很多种的信法的，很理性、感性、很经验，或者很有逻辑思维，很多种很多种很多种。他说不信的人都有这些条件，只不过他未信而已。其实他们都很有思想，很有感受，很有经历的，不过他们未经历上帝。所以如果我们成熟的人，我们会明白 對方有他的信念的時候，我們才可以跟他建立關係。我們不是敵人來的。我想起一次，一個朋友，是我認識了很久的朋友，他都未信。我記得有一次跟他聊天的時候，講起信仰，他說，欸，我沒有信仰的，這樣，很多人說，我沒有信仰的。那我就說，你沒有信仰，我不是很認同，你有信仰的，你信自己咯。他聽到他說，是的，我信自己的。我想說什麼呢？其實每個人都有一份的信念才生存到的。我沒有信仰，其實不是，他自己就是他的信仰來的。到今天他都未信，不過他說很記得這句說話，他說他覺得很對的。他說我就是信自己咯，他是一個很出色的一個的做生意的人，他就是信自己咯，那這是他的信仰來的咯。好了，去回去我們自己的譬如生活裡面，怎樣去學習這個功課呢？我用一個剛早的經歷去跟大家分享。星期三晚我主持了一個我們會友的喪禮，司徒太一位94歲的長年人，在喪禮裡面我學到一件事。司徒太今年94歲，其實他80歲才洗禮，即是說80歲之前他也有很多微信，或者他的信仰都是即係冇機會啦。其實從佢家人嗰個嘅見證分享咧，當時佢有好多嘅即係唔同嘅宗教或者嘅即係民間嘅思想啦。但我記得喺佢個女分享佢媽媽即係司徒太嘅所謂術士嘅時候咧，有句説話我好深刻學到啲嘢。佢話嗱，記住司徒太係80歲先至洗禮，但佢話咧，我媽媽係一個好節儉嘅人嚟嘅。我媽媽彷彿一早就認識明白到我們要積財寶在天上，如果擁有財寶是一個永恆的福氣。我再一次，這句說話很有意思，你其實很有意思的就是，她媽媽未信，18歲之前未信，她媽媽是一個很節儉的人，她彷彿已經明白積財寶在天上。一個女基督徒，她從這個角度去看媽媽，過未信耶穌，不過她的價值是跟信仰很有關係的。你試試這樣去想一下，我們跟很多未信的人，很多東西是很近似，價值、公義、慈愛或者信任等等的價值，其實信和不信的人是很近似，不過我們信了，是我很感恩我們信了，但未信的人都有這些價值的。我怎樣可以學習去欣賞他們這份價值呢？我再舉個例子，是在上年教這個個人報道班的時候，個人報道班我們講怎樣信耶穌，怎樣去傳福音，我們有一些難題解答的時間，有一個學員就講了一個難題，他說，哎，我有時覺得很難的，就是他說他試著跟一個長輩講福音講信仰，跟著那個長輩即是親戚來的，就說我的配偶過身，他未信耶穌，在你的角度就落地獄了。那我怎會信耶穌呢？我怎會信耶穌上天堂呢？很明白吧？我配偶過身落地獄了，是不是？那我怎會信耶穌呢？跟著這個學員就說，問那大家怎麼處理怎麼好呢？死了就算了，死到地獄啦！呢個係我哋嘅信念嚟嘅，咁樣係咪咁咧？可以係咁嘅嚇，呢都係事實嚟嘅。咁但係可能唔好講噶啦。跟住我哋大家一齊去諗啊，點樣面對咧？我記得有一個答案，我都好喜歡嘅話，其實呢個嘅長輩佢講呢句説話係啊，你可能你講嘅福音我都好好，不過我嘅配偶未信，佢落地獄死咗啦已經。咁我咁點咧？其實是一份的情來的，我先欣賞這份的情才可以欣賞再講下去。他雖然未信耶穌，但這份的情令他有一種的思緒和對上帝或者對信仰的障礙，從這一點入手，我們才有機會可以欣賞和交流。舉一反三，這個部分是講見證的，不叫智慧，是怎樣連上橋梁呢？就是我們很多我們覺得自己很棒的東西，哇，我們信耶穌真的很棒啊， 那些不信的人真的不正了，那就没得谈了。但是他们有很多好东西是我们值得我们可以学习和交流，而这个才是我们能够可以作见证的桥梁来的。所以我想用刚才那本书《拥抱唯一的信仰》这个作者他的一个经历。他说有一次他跟一个年轻人谈信仰谈了很久，很累了很累了，那个年轻人都说我都是信不到信不到。为什么信不到啊？因为呢我不知道我现在信了我可不可以坚持到最后。很有心啊，所以我现在不信，我现在未信到主。跟着这个作者 Thomas 他就说，我再说这本书是我觉得写得最好，写一些所以未信人的心态写得很好。跟着这个作者就跟这个青年人说，不要紧啦，不过你记得一件事，你现在好像未信到上帝，因为呢你想着信了的话我可不可以去坚持到最后呢？但你记得上帝相信你。他整个说话的意思是说，当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去追寻上帝的心的时候，这是上帝的感动，是上帝一份光临到这个人的身上面。他这个说话去肯定这个在那个时候未信到的这个青年人。其实我们个都是这样，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去寻找上帝或者去经验上帝，我们很多理性思想感性的诉求，我们都经历过很多挣扎。倒翻转，我们可不可以都试一下用这个角度去看回身边未信的人，从而回操练我们的见证，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智慧，还有我们如何可以建立更多桥梁，可以将上帝带给身边的人呢？一起祈祷。